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燕燕燕 Alicia
开饭喽！
我是燕燕，
我是 Alicia。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我们今天其实那个什么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就是前阵子看，然后突然又想到它是有一个那个中国的散文家，他叫做阿城，城市的城，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文化不是味精》，他里面其实就在讲的是他。因为你知道像是譬如说台湾人啊，很多人或者说亚洲人比较多人是在喝牛奶的时候会有乳糖不耐症，可是像是西方人呢，他们基本上通常比较不会有乳糖不耐症。
对
对，然后他就是从这一个小观察然后去推演，所以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如果没有喝足够多的牛奶，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产生那个相对性可以消化它的那个什么蛋白酶，就是乳糖。
所以是因为我们喝太少牛奶，
就我们可能基因里面一来是本来就不多，就是本来不是利于培养这个环境，然后再来是我们可能在小时候确实喝的不像是西方人那么样子的大量，所以呢他推测就是他推测因为就是小时候没有很大的接触这一件就是这个食物的关系，所以也导致你长大之后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东西。
哦，所以是因为这样哦。我还想说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人有乳糖不耐症。
我觉得他讲的可能半对半不对啦，就是他可能应该我觉得跟基因绝对是有关系的，可是我觉得跟环境绝对有关系，就是如果你真的小时候就开始在喝很多很多牛奶，你就算不习惯，你应该拉几次也会就是。
对，我的想象是这样啊，
就
是
你为了活下去，
乳糖不耐症，我就想说你就多拉几次可能就会好了。
对，可是他们可能每一次拉都就很痛苦，然后不想要再撑下去，所以他们就直接选择不喝这个东西。
懂。
对，
okay。
然后但他就是这样推测，然后他总之就这样讲讲讲，他又在想说，大家其实觉得他们像是我们假如说是亚洲味的人，很容易就是譬如说去国外去玩了一圈回来之后，其实你最想念的并不是什么譬如说你家枕头，你有时候可能真的很想念的只是那个你不想再吃面包了，你就想吃炒青菜，就你的胃。
哦，真的。
对，你的胃其实是会怀念就是你最熟悉的东西的。
可是这是胃怀念的吗？还是记忆中怀念的？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然后但还有更可能会出现一种状况是譬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特别是长一辈的那种旅行团啊，他们整团带出去的时候，他们会不管到哪里，意大利西班牙都
吃中餐。我超怕这种团的，
这种团很可怕。可是他们也必须要这样子，因为真的有时候长一辈的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西餐。
懂。
对，
对，
然后所以他就推演了出一个他的想法，他认为说如果说一个人啊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多元的机会去譬如说尝试各式各样的食物，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成人之后，因为成人之后你可能弹性变小了，所以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就是接受各式各样异国料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它，
怎么办？我觉得就父母亲的角度，因为我没有小孩，但是我对于就是我侄子侄女的饮食，就是我就是在旁边是一个对我是纠察队，所以我就会觉得小孩子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是有科学依据的，譬如说不该吃甜的，不能吃饼干，不能吃一些拉里拉杂的食物。但你刚刚那个论点就很像我奶奶，我奶奶就会小孩就应该什么都吃，这样子以后才不会对某些食物对，然后排斥会过敏什么的。是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怀念的东西，
对，
就之前我在澳洲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群人最喜欢讨论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吃地瓜叶。就是很久很久，然后大家就会说我们有没有时间就是早一天去比如说亚超或者是中国城然后吃一盘地瓜叶。然后我当时还会有点觉得讨论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可爱，然后一直到回来我才想说那种好像就是怀念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怀念某一个属于台湾的滋味，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胃在怀念还是 脑子在怀念，
不知道。哎，那可是我其实觉得他写的那篇文章之所以非常有趣，是因为像他讲那个文化不是味精啊，是因为文化你就不是速成的嘛，味精一定是速成的。然后他其实最主要讲的是他从食物讲讲讲，他其实最主要讲的是文化，就是有没有可能当你在如果小的时候你只接触一个文化，然后你不知道就是还有其他人的其他文化，你可能长大之后你会越发的没有办法去接受其他你本来就不熟悉的文化。
会吗？会吗？你觉得有吗？
你觉得有吗？
我个人反而是长大之后觉得很兴奋
哦，
对，但是我好像可以，我可以体会，应该说可以理解，很多人是长大之后碰到别的族群或者是不同的文化会有排斥感的。
嗯、
好像蛮多的。哎、欸，
其实我之前会觉得，好像我之前会觉得我是认同，就是小时候如果没有接触很多其他的文化的话，
对，
有可能长大就是没那么容易去接受。可是呢我最近是觉得就是好像是它跟人的天性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就是一个人，我现在并不认为说一个人譬如说他去环游世界他的视野一定更开阔，我就不一定，他是跟心胸，就是哎、欸，我也不知道那是到底决定性的关键是什么。是
我觉得是个性问题。
我还是觉得好像有点像个性问题。可是我们这样子推论会不会不好？就是因为这样觉得有点像命定论。你这辈子怎么
也没有命定啊？嗯，因为我也有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你就出国看看。可是不代表出国看过的人视野就宽广。
对，我认为真的是这样、嗯。而且因为有可能一个人他就是在台南，就是、嗯、就是可能譬如说50年、60年。可能他并没有心胸不宽阔，他反而看得更远，而且他的心胸是更宽阔的。这样子的人我确实也是、
也有遇过、
就是、
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 越看越多人的话，越觉得好像并不是说一定走到远方的人心胸才会更开阔，有时候不是哦、
啊，
他们会带着既有的偏见，因为小时候可能认识了一点点，所以他就以那个既有的偏见只是走更远去印证自己的偏见。
嗯嗯嗯，所以我倒觉得现在会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定论、
嗯、
说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他有这样子的视野。没有，我觉得这完全是个性问题耶。
真的是吼。
对啊，就是你知道我很想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姐前一阵子去中国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然后她去他就等于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就有个团嘛，然后那个团都是台湾人过去的，然后他们那是一个有点像教师团的东西，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就问我说：“哎、欸，认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以前我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嗯，
然后我就说：“哎、欸，是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教授。”然后那个教授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种，就是很总是会有几个老师是你印象很深刻的、
喜欢的、
非常喜欢的那种。然后他是台大退休之后来东吴教书的。他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是50岁的时候他才去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50岁，然后他的心胸就是一直是很开阔的那种人、嗯、但是我觉得这跟个性真的很有关系，就是我们读中文系一定会常遇到那种
就是我只要在我这个小院子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
欸，没错没错，
中文系是只喝西北风的哦，
真的、
就是、
真的，中文系很多这种人啦，
就是不用管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比较复杂。
对对，你知道我们以前中文系教授还有那种不会 burper murfer 的，就是他真的是他不用 burper， 他就没有学过 burper murfer， 但他的中文造诣非常好，
嗯、mm-hmm. ，
但他觉得这是他的圈子里面，他圈圈里面他就很开心了，
嗯、嗯，他不需
要，他也没有要去接受，对，没有要去接受任何事情，但这个教授就是会到处去接受很多新知，
嗯、mm-hmm. ，
可是我后来觉得好像真的是跟个性有关诶、欸，
哎、欸，可是从你身上个性怎么养成的啊？先天论吗？
啊、
哦，哎、欸，可是我又觉得我因为我现在看我的姐姐小 baby， 然后姐姐小 baby 现在有第二个了嘛，哦、我必须说，我真的觉得那有时候修养好会不会是就是先天性的、啊？因为我姐姐的小 baby 有没有？她现在2岁，然后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小男孩。然后譬如说她现在才2岁哦，然后她的那个就是同伴们要跟她就是一起玩，同伴们、嗯、然后要拿她的玩具，然后就是。嗯，不讲一声就拿走了，然后他也不会怎么样，他就是看了，然后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不想被拿走，然后他会一直手比那个某某，就是没有没有的姿势，就是他其实是不想要被拿走，可他并不会站起来争吵，然后但
会不会是姐姐教的好啊？
可是我又觉得他才两岁，就是他才两岁、欸，
就是有些身教啊，有些身教是可以影响小孩的。譬如说，
可是因
為姐姐本来就是个温和的人，
我觉得不是。如果这样
子，不是是不是？
如果你要讲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家比较没有这个基因。但如果说基因的话，有可能从姐夫那边有这个基因
啊。你说姐夫比较温和一点，
对对对对，就譬如说我姐姐在生气的时候怒到一个爆炸，然后姐夫会在旁边说啊，就是
哦。不是起正面起冲突的那种类型，
绝对不会正面起冲突，绝对是温和的安抚他。所以如果说基因有可能，
对啊，
可能
我觉得会是那个原因吧。
欸
就是、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就是决定论啊？就是你的基因决定论啊？
是基因吗？还是环境？我个人是比较偏向环境。
可是呢，你知道他在一般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就是小霸王，就是应该说不是他不是霸王，他不是霸王，应该说全部的人都会让着他。
对，
就是
他只有出去的时候才需要面对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而且对，而且他去外面去看世界的时候，他的本性真的就是别人来欺负他，他就不理人家而已，他也不会到不理，但是他也不会哭，他也不会闹，或者说也不会想要去抢回来，因为像别人如果拿你东西，你不会直觉想抢回来吗？
对哦，所以你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他跟他本性有关，他本性就是一个温和的人。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像我长这么大，我长得这么大哦，我的本性呢，我看到那个小孩拿走了我侄子的玩具，
你还生气，
我还过去就是跟他说啊，这个我拿回来。不好意思，我就是长这么大，我还是本性没有。没有修炼，
所以一切都是本性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只是我长大，他可能不会用那么尖锐的方式去强调回来，
就是、社会化之后的方式吧，
会用一个比较可爱的方式，没有，应该说比较温和，看起来温和的方式。
哎、那我觉得有一个好像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爸在。我爸很喜欢小孩子，所以他就是读了，他就是去那个去进修，然后就读了保姆啊，有的没的东西。然后他们的幼教里面有一个说法是，譬如说小孩子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吃茄子，或者是不喜欢吃青椒，那个不是他不愿意吃，他有时候是基因让他不敢吃那个东西。所以如果小孩子不敢吃某样东西的时候，要先确认他是基因上没办法接受这个味道，还是他只是想要耍赖不想要接受这个味道。如果按照这个模式的话，就代表说基因可以决定的事情真的很多。
欸，我想说就是我之前看过另外一本书叫做我勇群像，他那个我勇就是拥有的勇，永久的永，然后群就是很多的群，然后象就是那种万象的象。然后他那个书啊，他其实在讲，他里面有一个细节，他在讲就像你肚子里面的微生物。那他发现说就是一个小孩或者说他妈妈的肚子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微生物，如果说他喂母乳的话，他的小孩比较容易会继承这样子的微生物，然后所以他们会吃的东西是喜好是接近的。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原本是个胖子，他的肚子里面的微生物也喜欢吃胖东西，就是他喜欢吃油炸的东西，甜的东西。跟如果这个人呢，他下定决心要变成一个瘦子，他开始去节食，或者说他开始选择健康的蔬菜，或者说是就是比较没有经过那种很复杂烹调的食物去吃的话，久了之后他的微生物会调整成瘦的，就是喜欢吃比较健康食物的微生物。
认真
去看，
我现在就在、那個、我现在就在调整我的身体的微生物，希望他们可以吃些瘦的东西。
就是你反而吃久了，你可能会撑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变成你肚子里面原本喜欢吃胖东西的微生物，他们变少了，对，他们变少了。然后你肚子里面喜欢吃好东西的，应该说比较原型食物的，或者说比较无加工的东西的微生物，他们变多了，所以你开始可以感觉到就是东西的鲜甜跟好吃。其实他
那本书是被归类在科学类，
科学类
还是神鬼类？
科学类，科学类，真的科学类，科学类，科学类，我可以贴给你，它真的是科学类。
好，我想说，如果是玄学类型的话，我就。
欸，他真的，其实我觉得我后来看，我刚开始看，我觉得不，就是有一点无聊。可是我真的越看越觉得，欸，真的有一点太神奇耶。
啊，那我就是要有一个吸引力法则，相信我肚子里面的微生物现在最喜欢吃的是瘦的东西。
应该是说你也不是吸引力法则，你可以看这本书，然后你可以获得科学上的证实。
好，可以。
对，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而且就是譬如说你知道吗，如果说在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啊，你们待久了，你们身上的微生物会一样。
哦，我超害怕这件事情。
哦，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真的是怕爆了。
情是真的。就是它是空间里面的微生物会慢慢的慢慢的，就是总之他们就是会加种然后在一起，所以人家所谓讲的什么臭味相投啊，我觉得不得不说其实也不是错的。
嗯，
就是
对的，好像好，就是相处久了好像就是会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状态。
对，没错没错，
所以环境真的很重要啊。
我也觉得真的
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身边要是你觉得你希望可以变成的人。
对
哦，好重要哦，天哪，
欸，好重要哦，天哪，我也觉得很重要欸。
所以回到源头就是你要从环境开始改变。
对，好啦，但我其实今天原本要讲的是那个，
对，讲很久的还没有讲到吃东西。
对对对，我原本想要讲的是那个你有吃过摇摇饭吗？
没有，我就在等你介绍。
OK， 就是我上就是前几天去台东，然后台东他们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原住民族嘛。那我就跟我朋友去吃了一个摇摇饭。那摇摇饭他们是台湾族的，就是传统的一个菜。然后那个菜它之所以叫摇摇饭，其实它是汉名啦，就是汉文把它翻译过来这样子。但它其实认真来讲，它就是有点像是野菜粥，然后。
是湿的，
然后它是会加一些譬如说谷物啊或者说是蔬菜啊，然后下去，就是因为它一直摇一直摇，就是特别是野菜它就是要一直摇一直摇它才不会炒回答这样。
哦，
所以对他们来说
它很像小米粥是不是？
欸，不太一样欸，它是就是白饭欸，
它是白饭，
它应该哦，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加小米，好像可以加小米欸，
因为我刚刚看到照片就是比较像是小米的形状。
哦，它有放小米耶，它是可以放小米的，然后它就是放一些野菜，什么龙葵啊、山莴苣啊、昭和菜啊，所以它都是譬如说看现在目前有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以白米小米为主，没错啦，你讲的是没错的。然后它的味道就是讲求非常非常的单纯，然后它就通常就是给你一份啊，它上面就会有一些咸鱼，然后姜片，然后一些小菜等等的，
撒在上面吗？
没有，就
是
搭边的一份一份一份。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豆腐乳吗？哦，欸，我以为豆腐乳是汉人
的
东西欸。对啊，
他们也有是不是？还是其实是口味不太一样？
欸，我觉得有可能口味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摇摇饭呢，我的朋友他之所以想去吃，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很就是他们原住民族里面应该是排湾族，他们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很怎么讲，有点像是唤起家的记忆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去吃了。那我比如说我去吃的时候，我认真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在那个文化脉络里面，因为他那个野菜粥就是我一直去加那个胡椒粉，但是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因为有可能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在那个文化脉络里面，所以我还把那个豆腐乳加进去。天哪，我真的觉得我有点不能理解。
你不能理解那个东西的好吃点在哪，
就
是、
是
不是？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那个野菜的苦味跟那个豆腐乳就是变成了一个更激化的苦味，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吃错了。但是
我
看是没错啊，
可能就是真的你没有喜欢而已。
我觉得可能真的我没喜欢。
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需要你有喜欢。
对，可是你不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没有哪些食物是其他文化的人吃到可能会不喜欢的？
你说我们的食物吗？
对啊，我们的食物
有啊，就像臭豆腐跟猪血糕啊。
哦、oh ，
因为基本上猪血糕这东西我也不吃的，
其实我也很少吃欸。
对，但是
香肠熟肉
很多人喜欢。什么东西？
香肠熟肉？你吃吗？
香肠熟肉是什么？
你没吃过
香肠熟肉跟香肠的有什么差别？
哎、啊欸，你认真不知道香肠熟肉、哦？你来台南这么多次，
没有，我就是不吃的东西永远不吃啊！
哎、欸，你真的不吃哎、欸？那好，我跟你讲，香肠熟肉呢，它是那种比如说现在比较常看到是那种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内脏，然后譬如说，它主要是处理的很干净的那些内脏，然后算是冷盘吧，然后他们就是那种黑白切，就是你要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之类，然后通常会有粉肠， oh. 然后也会有像是虾枣这些东西， oh. 就是冷盘类的东西。
所以香肠熟肉不是一条香肠？
不是不是哦，香肠熟肉
它是一
种总称，
香肠熟肉是一盘菜。
不是不是，它有点像是你去卤味店好了，然后卤味店你不是会加很多不同的东西吗？
對，
然后切成一盘。
嗯，那你就会喊说，老板，我要一个香肠熟肉，这样吗？
不不不不，你会说你要一个，譬如说你要一个粉肠，然后你要一个什么？嗯，不知道猪肝嘛，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不太吃香肠熟肉，嗯，但总之香肠熟肉上面就是会有一些，嗯，啊，我知道了，他们用那什么米糯米肠，然后什么，嗯，可能什么干莲肉吧，
嗯，
就是有的没有的肉跟有的没有的肝脏哦，他们有什么鲟丸粉肠、脆肠、鲨鱼皮、鲨鱼肉、炸鱼肚、鱼蛋、软管、猪心，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会去跟老板说我要一盘香肠熟肉这样子吗？
不会，你会跟他说，
那什么时候用到这四个字？
他就是在招牌上面你会看到，因为你会跟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份鲟丸加一份软管，然后一份香肠
，OK，
然后两份糯米肠，
黑白切，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并不会说我要一份香肠熟肉，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他
应该香肠熟肉是一家店名，
它是总称，
它总称
就是我刚才所念的那些东西，它是总称。
哦，好，我看到了，他写说。
Okay.
北部的人习惯叫做黑白切，南部的人常说是香肠熟肉，他们是一样的东西，
是吗？
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可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一样啊，因为你们就是那些东西北部也会吃啊。
可是你们才没有鲟丸，你们有鲟丸吗？
鲟丸是什么？
你看吧，
不是啊，没有归没有啊，但是它的
形式是差不多的逻
辑，
其实应该是，其实应该是，
啊，
它有点像是，有一点像是。就是那种随便切几挤一些东西的东西。
好，那鲟丸是什么？
鲟丸，鲟就是那个蟹肉的那个鲟，然后那个鲟丸啊，它是其实它是从台南的那种酒家菜出来的，嗯，所以它吃起来有点像是你那天吃到的那种虾枣，有一点像，但不太一样，是因为它的原料是来自那个台南的鲟丸比较特别啦，因为台南是。台南特有点心，然后它就是从清朝留下来的菜色
哦。但是好吃吗？
欸，我觉得好吃欸。
哦，所以你也会去吃？
鲟丸应该说你在喜宴上面你其实也会吃到。
那哪些地方会有？
像是你去吃那种板的就会有鲟丸
哦。所以一般路边摊不会有，
或者说你去吃阿霞饭店或是那种就是什么阿美饭店的冷盘就会有鲟丸
哦。但路边摊没有这东西对不对？
有，就是你的那个香肠熟肉摊就会有鲟丸
哦。欸，那你下次可以带我去吃吗？
可以，可是我不太吃，
没有虾子可以，
我不太吃香肠熟肉，但是我可以带你去随便乱点。
Oh, okay. 好，可以去吃一下看看。
OK， 好，那我觉得香肠熟肉
可以试试看，
有可能也是，譬如说不在这个文化里面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受的东西。
对，我觉得好像是。
嗯，
那我们就邀请就是我们的听众，嗯，如果也有遇到这样的饮食经验的话，也跟我们分享看看，有哪些食物是你好像可能也没办法接受的那一种。嗯，
对。但我其实觉得那个五五饭啊，有可能就真的我第一次吃不懂，有可能我要吃。
对，我觉得有可能
欸，
就是你可能要慢慢品尝那里面的奥妙。
对，因为我对，就是因为我肚子里面现在还没那个菌，
啊，你的那个叫什么微生物还不够多。
对，我的微生物还不够多，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消化它，所以我要养久一点，所以我可能要吃多一点，我才可以理
解。那就是你下次去台东的时候，绝对还要再去吃。
好，
不要这样勉强自己。
我开玩笑的。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
好的，
燕燕 and Alicia 呢，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已经上架喽。每周我们都会固定更新，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下订阅，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订阅数越高会帮助我们被系统推播，被更多人看见哦。
也欢迎上 IG 搜寻叶燕燕 and Alicia 按下追踪，我们的 IG 会固定分享我们的生活观察，如果大家听完有任何心得或有任何想听的内容，都欢迎上 IG 留言和我们分享。